好，我们接下来讲被提的条件。被提的条件，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才会被提？这个题目很大，但也可以说很简单。因为圣经上讲到基督徒的生命，它是用麦子来形容的。那麦子成熟的时候就收割嘛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生命成熟了就被提了。所以简单的讲就这么简单啊，我们生命成熟以后他就被提了。启示录十四章啊也提到了，葡萄如果成熟了也要收割的。不，那边的那个葡萄呢是指的坏的葡萄，就讲的人作恶做到一个地步了啊，他也要被收割的，但他是要面临审判。所以讲到被提呢，跟我们生命是绝对有关系的。那被提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啊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。第三章第十节，神，这是我们的主对腓拉铁腓教会所讲的一段话：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普天下人受试炼，那是讲到最后的灾难说的，大灾难的时候。免去你的试炼呢，也就是说在灾难来之前呢，你已经被提了。所以这里跟被提有关系。那他的条件是遵守我忍耐的道，他是跟第八节连在一起的。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。这边讲的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话，但后面讲的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所以这个道呢，神的话呢，是一个忍耐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命。好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，有一般的人因着他能够遵守主忍耐的道，普天下人在受患难的时候啊，他能够被提，他能够免去试炼。那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也给我们看见另外一段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这一段也提跟被提发生关系，因为他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啊，这一切要来的事就是前面所讲的二十六节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吓得魂不附体啊，代表要来的大灾难。但是他说你们能逃避这一切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，所以这是讲到被提。那被提他特别叫我们注意，叫你要谨慎啊，因为贪食醉酒，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被提很有关系啊。如果我们的心被这些事情给累住了啊，你就好像网罗临到你，你就逃不掉了，提也提不动了。所以这两处圣经都给我们看到跟被提发生关系啊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要来看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他就讲的更多了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节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哦，这是被提了啊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所以有一个被提，有一个放下来了，啊，两个旅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啊。所以从这句话里面你就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信主的人，但是呢当被提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被提了，有一个撇下来了。四十四节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所以他要叫我们预备，要等候被提，你必须要预备。那我们知道这里的被提跟在帖撒罗尼迦所讲的被提不一样，因为帖撒罗尼迦所讲的被提，他是说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在主里面死掉的人要复活，活着人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那这里的被提是全部基督徒都被提的，所以跟这里的被提不一样 啊，这里的背题呢是提到什么？提到宝座前，提到人子的面前。所以这里的背题呢是讲到灾难还没有真正临到全地的时候呢。那我们刚才讲到，就是说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复活，活着与他们背题，那是在末次号筒吹响，就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。换句话，总有七个号，启示录告诉我们七个号，最后一个号筒一吹响，所有基督徒都被提了，不管死的活的都被提了。但是这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提的，或者启示录三章所提的，或者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所提的，它不是指的这个，它指灾难来之前，不经过灾难，他们就被提到人子面前，提到宝座面前。那讲到这里被提的时候呢，主叫我们说，你们要预备啊，你们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量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所以在那给我们看见呢，你要预备啊。那如果你是预备好的人呢，你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什么是有见识啊？有见识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叫做有见识。什么是忠心的人呢？忠心的人就是说，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而且你照着去做，这是忠心。所以一个真正有预备好的人呢，其实是忠心有见识的人。所以这两个条件都要有。那怎么预备？怎么样是忠心的？怎么样是有见识的？二十五章就给我们解答了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解答这句话，因为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四节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其里，所以你看到没，他这里提到预备了，提到预备。所以真正的预备怎么预备，怎么样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，跟二十五章很有关系。事实上他是从二十五章第一节一直讲到二十五章的第三十节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预备，怎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有见识的仆人，你要预备有见识的仆人，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。怎么样做忠心的人呢？就是那三种仆人的比喻。所以你看第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这是十个童女的比喻；第十四节到三十节是三个仆人的比喻。所以这一段话就帮助我们知道什么叫预备。当然我们巴不得主给我们一条一条的话叫我们预备啊，但是圣灵从来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，他讲得很简单，他就是像聪明的童女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人，这个人是有预备的人，这个人是有见识的人。那拿着灯不预备油的人呢，是愚拙的，就是没有见识的，也是没有预备的。所以这十个童女都代表信主的人。那这里讲到不是永生的问题，因为他们都有永生，这里讲到天国，换言之这里讲到国度的问题啊，因为他说那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，所以这跟国度有关系，跟赏赐有关系的啊，不是永生的问题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有永生了，所以他们都拿着灯，而且呢都点灯，但是呢有问题就在有的是预备油，有的是没有预备油。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哦，油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啊，圣灵说的。这里的器皿呢，如果讲的准确一点，就是讲到我们的魂，就是我们有没有，如果一个器皿里面有预备油的人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的魂的生命，他的天然的生命呢，是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的人。这个人必须是一个被倒空的人，就是他属肉体属天然的己的生命必须是被倒空的啊，然后圣灵才能充满啊。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所以我们的灯都是点着的，十个童女都是点着的啊。但是我们的魂，有些人是爱惜自己的魂生命，爱惜自己生命叫失丧生命的，就是指着这个。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愿意破碎自己倒空自己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能够在器里面预备油啊。所以这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跟约束很有关系，这是讲到有我们有没有见识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如果我们信主了，我们什么事情还是按照我们的老我，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话呢，就是没有预备油在器里面。但如果我们寻求神的心意，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说来做来活啊，慢慢慢慢呢，你看我们的里面预备的油就越来越多。所以这是决定我们有没有预备，是不是有见识的。好，那第二段呢讲到忠不忠心，所以他这里有三种人啊，三种仆人，一个是五千两，一个是两千两，一个一千两的银子。那银子在这里呢就讲到恩赐说的啊，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真正是按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约束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奉献的话呢，我们就自然就有恩赐显出来。那这种恩赐呢，常常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恩赐，因为我们常常想的恩赐就是我们能够去传道，能够赶鬼这些恩赐啊。但这里的恩赐呢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啊，只要你是一个奉献的，你愿意活在神的引导底下的啊，你都是有的。那这里的恩赐就有点像罗马书十二章所提到的几种恩赐啊，我大概跟你们讲一下。罗马书十二章那边提到，他说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。但这个恩赐怎么会有呢？是因为十二章一开始讲到奉献，就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一个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呢，恩赐就自然显出来。那这个恩赐是什么样呢？那有的人啊是说预言的，就是讲道的。那有些人是做执事，就服侍人的啊。有些人是做教导的，有些人是做劝化的、劝勉的，有些人是施舍的啊，有些是治理的，有些是怜悯人的。所以你看一下，我们最少有一样。如果你说你不会，你不能做口说预言，那你可以做一个怜悯人的吧。对，怜悯是像审判夸胜呢，你可以做一个奉献的人吧，你可以做一个施舍的人吧。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知不觉都会显出这样的。对，所以不在乎很多的，因为我们都想到都是那五千两的，但事实上一千两的就可以了。因为五千两到时候他得的也是五千两，两千两的得的也是两千两，一千两得的也是一千两，如果我们都忠心的话。结果呢，从主让你得到恩赐，得到的赏赐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那些五千两的，因为五千两的他如果只得到四千两呢，他就不是忠心的。你一千两呢，如果你得到一千两就够了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按着这些忠心的活在神的面前呢，到时候主就说呢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这是国度的快乐。那现在有一个一千两的，他嫌太少了，他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，埋到地里面去了，所以就被主责备了。主说，你看，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。换句话说，也许你一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服侍，但你可以更加配搭。也就是好像别人在传福音，我们在旁边做一点帮忙，做一点服侍，这就是连本带利的就带回来了。所以我们总是要预备自己，特别在主快要回来的时候啊，要预备好啊，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这一生，让我们的恩赐呢能够与人配搭。如果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单独的，我们跟着配搭，我们也就好像放给兑换银钱的，到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啊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再提一出圣经，路加福音十七章。路加福音十七章也是讲到被提，二十六节，十七章二十六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这里讲到主回来的时候，就跟挪亚的时候一样啊。那挪亚是什么样的时候啊？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吃喝嫁娶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神没有不让我们吃喝嫁娶，但神反对的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以这个做你人生的目的了。所以洪水来了把它灭了，那主回来就审判了。 好，然后二十八节又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。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就像罗德，像罗亚。那当然罗亚的日子还有一个他没有写出来，罗亚日子是交鬼的时候，很厉害的时候，罗德的日子是同性恋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这些都讲到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，所以主真的快回来了。好，三十一节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所以他让我们想到罗德，为什么罗要想罗德的妻子？那罗德已经被带出来了，结果呢还要回头看，因为他的心还在索多玛，也就是说主要把我们提走了，但是我们的心还在地上，这些事物在残累，不管是房子车子股票都把我们拉下来了。所以他说，然后三十七节，门徒说，主啊，在哪里有这事呢？就是说尸首在哪里，阴也必居在哪里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尸首？尸首就是没有生命的意思，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是身体，我们不是尸体啊，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，所以是有生命的。尸首在哪里呢？就没有生命的。换句话，我们可能已经有主的生命，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按照生命而活，我们就变成了像尸首一样的。那阴也必居在哪里？审判也在哪里啊？阴是代表审判，因为你读启示录第八章那边特别讲到阴在哪里说话审判，所以这里提醒我们，就是说当被提的时候要注意回想罗德的妻子。